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慢慢要进到这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的内容啊。我们刚才谈到就是真常唯心这一个教学的修行者呢，他所提出来对于这一种一切法的一个描述。他是从这个证悟的一个境地来说，所以他描述出来的呢都是是跟我们的经验是不太一样的啦，懂意思啦，因为他是从证悟的一个境地来说。好，那再来我们看到23页，就是这一个刚才讲心识跟真如的这个不二，好，那23页谈到这边导师说，至于说到什么是如来藏的清净音呢，就是空性上具足的无漏清净功德。如来藏还有一个音吗？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就是如来藏教学中的清净音。如来藏指的是如来藏教学，可以啦，在这一个教学当中，他所说的这个清净法的音是什么呢？那它就是空性上具足的无漏清净功德。这个是不是有点难理解啊？是吗？啊，怎么理解呢？什么叫空性上所具足的无漏功德？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真如它是一个一，对不对啊？一就是依于它，依于某一个法，我们依于桌子，就在桌子上嘛，对不对？的东西嘛，懂意思嘛？哈，也就是这个，也就是无漏，它的清净音的一个对应的内容，就是无漏的清净功德啊，可以吗？什么概念呢？无漏清净功德就无漏了，为什么还是清净音？什么概念呢？他可以这样理解啦，因为这边导师讲的很精要，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去揣摩它啦，这边应该是说我们这一个众生位啊，对不对？众生位他其实就已经具足了这一个无漏的清净功德，只是还没有显发，懂意思了齁。所以这样的一个功德呢，是从他的一种能够让清净功德能够显发的一个角度来说，是它的因啊，懂意思吗？这些无漏的功德，但是它现在是还在复藏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样的一个功德是众生本具的，懂意思吗？或者说这样的功德的一个还未显发的一个状态了，还没产生作用的一个状态。好，那导师说这一集起信论，起信论就是大圣起信论所说的乘性功德。什么叫乘性功德呢？这个乘就是相乘，我们说，你穿这一套衣服跟你很相称， 懂意思吗？那个秤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跟这个性是什么真如，跟真如相应的啊，跟真如相称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可以这样子理解了啊，称性功德，懂意思吗？啊，好，由心与法性的统一上，具足一切功德性，所谓清净因，亦如真如功德心的译名。因此，真如又名为法界啊。这边导师又在谈一个所谓的这个名称的一个意涵了哈。那法界呢，大家把那个界圈起来啊。界是什么意思呢？界就是音译啊。诸法三，特别是三圣法的音啊。所以这个无漏的功德呢，是清净音，也就是真如功德的译名。它又是真如功德的译名，那真如跟这一些智功德呢，它又不异，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功德是因，对不对？那跟真如又不异，真如也是个因，对不对？啊，所以真如也就是一切法的因，叫做法的界。法的因，这个界就是因的意思啊。那这边的法，特别是三圣法，可以吗？啊，三圣法的因，也就是三圣法的界啊，叫法界。好，一切清净功德，也就一切法三圣法的因，就是一切清净功德因啊，即圣果位上的无漏功德。无一不在真如法性中本来具足啊，它已经具足，只是未显，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得圣道的时候，它才显发，要有这一些作为因，你才能够有这个显发的果嘛，对不对啊？所以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所以如来藏它是清净的因啊。再来，其次，说到如来藏为杂染衣啊，那杂染的因，即是有漏的习气啊。杂染法的因，就是有漏烦恼习气。无人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是不离真如的啊，可以吗？但是这样的烦恼习气呢，并非如来藏所有。这边先谈这个烦恼习气，是这一个生死杂染的因，对不对？好，接下来进一步讲，它跟真如不离，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好，那再来又谈到，虽然不离呢，但它并非如来藏所有，它是寄附在如来藏的，所以珍藏的经都称它为客尘。它是什么？烦恼习气啊。这边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呢，先说明杂染的因是有漏习气，对不对？那这个习气呢，跟真如不离，对不对？好，这是进一层谈到跟真如的关系。那虽然有关系，但它并非真如所有。有的东西就不会被去除，对不对？有就是就拥有嘛，哈、哦，还可以拿掉，就不叫拥有了了，哈、哦，就暂时的，懂意思了，哈、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哦。 所以它叫课程。所以课程呢，就并非是如来藏所有，它是寄附在如来藏课程依附而已啊。好，再来，所以真常学者只要讲一个如来藏，就一切生死的涅槃都可以得到安立。生死涅槃，前面讲清净因就是如来藏真如嘛，讲杂染的依呢，杂染的因呢也依于真如嘛，对不对？所以生死跟涅槃都有一个安立。众生无始以来的一切清净功德与杂染烦恼，都依如来藏而存在。依，我们把它画起来，这是依的概念啊。所以一切问题可以说都由如来藏而获得解决啊。也就是这种问题的说明都可以透过如来藏。为什么生死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样流转，用如来藏都可以做一个说明。好，再来，在真常系的胜曼经与起信论中，将如来藏就是说为有空跟不空二种。那这二种呢，并非是如来藏本身有二种，可以吗？也就是跟如来藏有关系的法有二种，可以吗？我们来看，就是空跟不空了。什么叫不空如来藏呢？老师这边说是因真如法体上具足一切无量清净功德，所以名为不空如来藏。是什么东西不空呢？一切清净的功德不空。那它又是如来藏，依着如来藏而有，所以它就名为不空如来藏。不空的是什么呢？清净功德啊，所谓不空就是它不会灭去。常好，那空如来藏是什么呢？是说明真如法性不为什么杂染烦恼所染污，所以名为空如来藏啊。那空要被空。空就是空去的了，就是如来藏上要被空去的。那哪些法要被空去呢？杂染烦恼，对不对？反正这空跟不空呢各有所指，但是它都跟如来藏有关联，都依依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上面有一些法是要被空去的，如来藏上呢有一些法是不空的，那这一些法呢，跟如来藏合在一起，那一个叫不空如来藏，也叫空如来藏，这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啦。空跟不空紫色的大家知道啦，不空指的就是清净功德，空的就是杂染法。好，再来，导师就举了这一个胜曼经作为这个经证。那这边这个我们之前有解释了啦，是怕大家忘记，我们再稍稍的解释一下下。好，这个说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什么是持依建立呢？大家记得一个譬喻就好，虚空太阳跟乌云。虚空譬喻如来藏，太阳譬喻清净法，乌云譬喻杂染法。 可以吗？哦，那这个是一的建立，但是呢，后面那要再另外的一个解说说明了哈。他这边有一句叫做"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后面加一个"不"一个字的不思议佛法啊，也就是如来藏呢是不思议佛法的一个依持建立了。懂意思吗？啊，不思议佛法呢，它是依义如来藏而有的。我们用"依"来解释啊，比较容易解释。这一些不思议佛法，佛法这边指的是佛的功德，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佛的教法。懂意思了哈？这边的佛法就是佛的法。佛的功德法，哦，这一些如来藏呢，是这一些清净的佛的功德法，也是不思议的佛的功德法的一，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功德法呢，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是不脱不断，不离不脱不断不异，可以吗？哦，他跟如来藏是紧紧的在一起的，听得懂吗？哦，所以不脱不断，不离不脱不断不异，后面是有一个受持，就是不离如来藏，不脱不断于如来藏，不脱于如来藏，不异于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这一句要表达这个意思啊，哦。那如来藏是跟他不相离的这个不思议佛法的一，就是要表达这个而已。大家有没有这个头昏了呢？没有，很清楚。这以前解释过了嘛，再复习一次更清楚了。好，这个是关于不思议佛法。那如来藏是清净法的一呢，它同时也是这个杂染法的一。杂染法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句，世尊断脱离异外的有为法的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也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断脱异，我们用异来解释，它都是同义语啦，这翻成中文就有一点不好理解。就是我们用这个异语来解说，所以断脱离异外都可以把它加一个顿号，一二三，就是如来藏之外，或是离于如来藏以外的，异于如来藏之外的有为法的这一个所依呢，就是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有为法的所依，也是不思议佛法的所依，这表示的两个概念，听得懂了，好，那有为法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是离异的，懂意思吗？因为它跟如来藏不是紧紧在一起，它可以被排除的，被去除的，好，所以导师后面说，这说明清净因，也就是佛果一切清净功德与如来藏不分开，不分开就是不离、不断、不脱、不异，可以吗？这些形容词，而能与如来藏分开的呢，就是断脱离异，对不对？的这个的东西呢，就是杂染法。这边经文用有为法了，所以有为法就是杂染法，在如来藏教学里面，他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在早期佛教，有为无为、有漏无漏是两个概念哦，有为法 有漏跟无漏的，懂意思吗？啊，无漏的有为法是什么？道，对不对？啊，道是无漏有为啊。但到了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只要是清净的都不能生灭，灭的我们没办法保证它还会再升起，对不对？它不能灭，灭了就麻烦了啊。它是这样子规定的，清净法不能灭去，不能生灭的啊。好，所以这一段经文谈的是这个。好，再来又经中又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证涅槃。那这一段经文说明什么？如来藏就是一切生死涅以及涅槃法的所依处，就是一切的生死还有涅槃都依于如来藏而有。所以没有如来藏者，一切生死涅槃便无从说起，这即是如来藏的根本思想。什么是如来藏的根本思想？就是如来藏是涅槃的依止，也是生死的依止，一切法不管是生死或是解脱都依于如来藏，这是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好，接着导师说，所以华严经中称如来藏法门呢，为性起法门啊。什么概念？我们继续往下看。据《华严经》的性起品说，佛的一切无边功德，都是由真如法性而起，也就是因依于真如法性而有。这个起啊、生啊、有啊，这是同义语啊，都是依于真如法性而有。所以因此呢，如来藏为一切清净法的根本，依之呢而建立空跟不空的如来藏啊。空就是杂染烦恼，可以吗？不空就是清净功德，那这个根本也就是他的所谓的一切清净法的清音呢、虽然杂染法是依附于他，但是跟他是离异的啊、他可以被杂染法可以从如来藏依附于他，然后可以帮他把他排除掉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到24页。如来藏的清净法它是性具的。什么叫性具？就是本性具足，本来具足。所以性起法门就是依着这个如来藏而有而起而存在，叫性起。那杂染法呢是外说的，清净法是本具的。那若是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杂染法与如来藏本身并无关系啊，而一切清净法才是如来藏所本具的。这个大家看得懂吗？什么叫客程呢？就是客人经过我们家来进来住一下而已，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有关系是住在里面的那些清净法，一直在屋子里面的这一些人，这些才是有关系的人。客呢就是偶尔来一下，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好，由此可知，般若智是由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中来，不思议佛法就是佛的功德，那在楞伽经它是用清净的习气的，也就是还未显的这些功德，还未显发的。那无明是由依附如来藏无始以来的杂染习气而有啊、无明它是比较站在这个现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 立场来说，这些无明的活动怎么来呢？由这个杂染习气而来，哦，这些因，那这些因呢，它也是无始以来就跟如来藏在一起了，哦，但是它是客人，无始以来就在的，它是依附于如来藏的，哦。好，那这个是真藏学者对如来藏的看法。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哦，如来藏作为生死跟涅槃的一，第二个，虽然有生死跟涅槃，但是清净法才是，就是如来藏是清净法的因，它是跟它有关联的，杂染法只是客，哦，那就是这一个生死呢，无明是依附于如来藏的这些杂染习气而有的，无始以来的杂染习气。好，再来我们来看唯识学者的看法，对如来藏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好，导师说，在依唯识中来说如来藏，唯识学者在初期的这一些古德呢，比如说无着世亲，他们都还谈到如来藏，哦，但是到了护法比较后期的，哦，护法就是成唯识论那个时代的这一个论师，哦，那他们都几乎不再谈如来藏这件事情了，不再谈他。所以如来藏与阿赖耶的关系呢，在一般唯识学者中似乎不甚熟悉。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个唯识啊，都是依于护法这一系的教学，他没有谈，那后面人也都不太清楚了，懂意思了齁，哦。这边所以他就不太熟悉，所以导师这边也间接的提示，唯识的这个思想几乎都是护法的这个系统的教学，哦，现在也就是玄奘这一支啦，玄奘这一支在唯识在中国呢，哦，在唯识思想它是主导的，哦，几乎学唯识就是学护法这一系的，哦，那他们没有谈，那我们也就后面的人也都不太清楚。好，再来导师谈到唯识与真藏的根本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哦，啊，特别注意就在空性跟心识的关系上，哦。好，我们来看真藏学者他认为空性跟心识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哦，心识跟真如关系它是不依不异的，哦，这句话经常听到，哦，不依不异，但是呢它着重在不异，也就是它是比较着重它是一致的，哦，浑然一片的，哦，不太有差别的，哦，所以着重不异，所以从心跟性不二的立场，哦，在众生心中说有真心或者清净心法性心，这个心性不二就是心跟性不二，哦，性指的是真如，心指的是心事，哦，那我众生心中有没有真如啊？真如是一切法的实相，当然有了，对不对，哦，你听得懂吗？因为他重视这个心事跟真如的不二嘛，哦，真如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它存在于一切法，它当然也存在于心事当中，它是一切法的实相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偏重在不异的立场，所以说众生心中有真心指的就是真如，哦，就是法性心清净心的。那唯识学者跟说呢，真如的心事也是不依不异的， 所以说不依不依是对的，但是因为法性遍一切处，阿赖耶识等一切法是不离真如的，所以唯识学者也认为真如跟心识是不依不依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法性遍一切处嘛，那阿赖耶识等一切法也是不离真如的。好，虽然一切法不离真如，但也不能说心识与真如是不异的，就是等同的啦。因此呢，真如与心识有其不同，所以它是偏在不依不异，但是重在不依，对不对？那真常学者说心识跟空性是不依不异，但它重在不异，会不会搞混？一个重不异，一个重不依，谁重不异呢？真常唯识重什么？不依，也就是有差别，不依就是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真如是不生灭，常住变无变化，但是心识是有生灭无常有变化，他们就是不一样。那唯识是比较站在是一般的这种心识活动的一个角度来说啦。那真常还是站在这一个体悟真理的那个情况来说。体悟真理是什么情况呢？心行除灭，言语道断了，对不对？心是跟真如不二的嘛，超越生灭，所以经常用不生不灭这样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一个主张一切杂染清净法应该在有为生灭法上来说，这是唯识的主张。前面真常的学者一切法的存在，它是依于真如，对不对？但是唯识学者他在说明一切法的时候，不会说真如如何如何，不会依于真如。为什么？因为真如法性的平等无二无别，我们是不能从真如去说明千差万别的现象。千差万别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状态，才会有千差万别嘛。体悟真理的境界，我们不会有这种千差万别的这一种认识，懂意思吗？所以他们的一个说明的一个立足点已经不同了，所以提出的理论就会有所不同。一个是从体悟真理那样的情境来描述他所体验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那一个是从现实的这一种我们目前所处这样的一个时空这种状态来说明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好，世间的无限差别，有凡有圣，有业有果，有此有彼。在唯识学者呢，他们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在有为的生灭法上说，不能在真如法性上说，那这就与真常论完全不同。那这个这是什么呢？也就是他们认为说明一切法的一个基础是不同的，一个是是依着真如来说，对不对？那唯识说不能依真如来说，真如不会生灭，无差别，没办法去说明一切法的差别的。要说明差别，就要从生灭有为的法上来说，那就是指的是事了。我们接着来看，依唯识学者来的一个主张来说呢，有漏的杂染法是阿赖耶识中无始以来的有漏习气。这无始再出现一次了。 你不能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无始啊。那这边的有漏习气，习气把它圈起来，大家注明一下，它就是种子的同义语啊，有漏的种子啊，种子跟习气呢，它都是从譬喻来。习气什么概念呢？我们不是有一种东西是熏过的吗？熏，因为我们现在不吃鸡鸭了，所以我们气死有一种 smoked 啊，气死本来是没有味道，但是有一些气死它有那个熏的味道啊，味道怎么来的呢？就是熏上去的，懂意思了啊？就是它是因为熏而有，这个习气一样，气息嘛，啊，气息习气，它指的就是没有的东西，我们透过这一个熏习之后，它就会存在了，啊，就是存在在某一个东西上面，懂意思了？从这样的譬喻来，啊，好，在阿赖耶识中。不断的辗转熏生，从种子生现行，从现行熏种子。好，大家把那个生跟熏把它画起来，什么概念呢？种子啊，生现行就像种子发芽一样，长出一个苗，对不对？哦，那但是这个现行就是这一种。现在的这个新的活动叫做现行，啊，现存的活动，它又会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又去熏出一个种子来。对，听得懂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cheesecake， 对不对？啊，很想吃，起了一个贪心。贪的种子变成贪的现行，贪心活动了嘛，对不对？这个贪心的活动的当下，它又会在识里面又熏出一个种子来，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所谓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活动的时候，这个阿赖耶又会熏出新的同样的东西来，哦，懂意思了，哦，那我们要好的多还是坏的多？好的多，那就是要让我们新的活动多一些好，因为它会熏嘛，对不对？哦，懂意思吗？哦，那我们怎么控制呢？看到 cheesecake 就想吃啊，哦，要如理思维。吃的会发胖啊，哦，吃多了会 cancer 啊，哦，反正就是要去做如理思维，那个贪就不会有活动了啦，哦，懂意思了，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所以这边在说明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哦，所以一个是生一个是熏，哦，生就是从种子的状态生出活动，变成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又会这个熏习出一个新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那这样的过程呢，就成为有情的生死流转，真如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法，不能从真如法性中说明有漏的杂染差别，懂意思吗？但是真如是一切法的共相，你怎么去说它的差别呢？它是平等性，对不对？所以也就不依如来藏而有生死，听得懂吗？因为你种子灭去，你才会升起现行这样的一种流转嘛，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然后就 就静止了，懂意思？他没办法去说明这种差别的一样的一个现象了，哦，这是唯识的一个立场，哦，所以要有生灭，哦，就是种子灭了变成活动现行，那现行熏成种子，嗯，好，那这个是生死流转的一个面向。那涅槃还灭了，就是下面这一段了，哦，我们看，至于阿罗汉、辟支所、菩萨、佛的慈悲智慧，还有定，哦，大定，这个定就是三昧，哦，的这些概念，哦，一切无漏法，不像真常学者所说是如来藏心中本来具足的，哦，唯识学者说呢，这是无漏法，由阿赖这无漏法是由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生的，哦，由什么而来？就是由无漏种子而生的，哦，因阿赖耶识中有这样的一种无漏种子，所以由此才现起戒定慧等一切的无漏功德。所以一切法在唯识的一个教学或是思维当中呢，都是从种子生出来的，有漏无漏都是如此，哦，那这样的无漏种子呢，并非常住不变，而是有生灭的，哦，这个生灭很重要，无漏种子是生灭的，哦，因为有生灭才能生一切功德，如无漏种子无生无灭，就不会生起现行，也就不会有无漏的功德。大家听得懂这一句话吗？种子灭去转成现行嘛，对不对？从种子的状态转变成现行的一个状态，种子灭去现行升起，对不对？有生有灭的，那不生不灭呢，没有一个东西就没有那种转变，转变就是一种生灭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里面就带着生灭的一个概念，是吗？转变嘛，那不生灭的呢，就没办法有转变，哦，好，我看到25页，所以无漏功德的现行并不能从真如去说明，因为真如是不生灭的，没办法去转，没有办法有转变这样的一种情况，哦，好，那这样的唯识呢，他的教学也有一些困境，哦，什么困境呢？导师这边说，唯识学者所说的无漏种子也有其不圆满处，阿赖耶是有漏的，有漏的阿赖耶识中有无漏的种子，性质个别，这似乎非常的费解。什么意思？前面不是说种子会生现行吗？对不对？那阿赖耶从来就没有无漏的种啊，所以他生现行一定是什么？有漏的心识活动，对不对？那有漏的心识活动在熏回的种子是什么呢？还是有漏的种子啊，哦，怎么会跑出这种无漏的东西呢？哦，所以在唯识里面他就有一些解说了啦，哦，他说那这个无漏就是本有的种子，本来就在那边了啦，哦，因为杂染的种子把它覆盖着嘛，啊，这个就跟如来藏就有点像了，哦，那唯识还有一派呢，它是心熏，哦，那心熏那怎么熏呢？因为我们只要有认识的活动都是杂染的嘛，你怎么熏出这一些无漏的呢？哦， 那他就要规定一个东西啊，规定什么呢？哦，这个是因为没有听到佛法之前的才会这样子啊，听到佛法之后就不一样了，呵呵，懂意思了哈？因为佛法是什么？是清净法界的等流啊！啊，那我们听到这一个等流呢，就会产生一种正闻熏习，懂意思吗？啊，你看到一般的这一些杂染法，当然就是贪嗔痴啊，哈，对不对？听到佛法，哎，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有一种神奇的。能够产生这一种正闻熏习，也就是这一种能够对治阿赖耶识的种子，这时候还不是清净的，它只是一种正闻熏习而已，也就是听闻佛法而产生的这一种能够对治杂染种的种子，它还没有无漏，但它已经有对治杂染的作用、哦、所以那我们修行修什么，怎么修啊？就要去听这一些清净的法界等流，就是佛的教法，听越多呢、哦、那当然就赚越多，熏越多，这一个对治杂染法的种子嘛，对不对、哦、那也不是说在那边听打瞌睡就有，没有，要看你怎么听，对不对？要正闻嘛，就是闻了要去如理思维，那这个才能够变成真正能够对治杂染种的这一种新的去向清净的种子，它还不是清净，但它是去向清净的种子，懂意思了。所以呢要经常去听佛法，然后如理思维，那它然后依着如理思维之后，要思维当然就要产生行动嘛，对不对、哦、那这样子就会开始从杂染的呢朝向这个涅槃解脱、哦、你不知道道理你就不会想要去修行，你明白道理，对道理越听越有信心，对不对、哦、那你才能够产生动力去实践的嘛，这都是一种循环的。好，所以师父非常费解，但我们刚才也帮大家解了啦，他有一套说辞，那这个也是符合修行的一个理论的啦。好，这与真常者将有漏的杂染种寄附在如来藏中一样不圆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漏种寄附在有漏种有漏的阿赖耶识中、哦、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教学跟真常学者说有漏的杂染种呢寄附在如来藏中是一样的，它都有困境、哦、清净法怎么会产生出杂染的东西呢？懂意思吗、哦、大家听得懂吗？清净的东西怎么会突然跑出不清净的呢、哦、这也令人费解了、哦、好，那我们最后看这个韦氏的这一段的小节了、哦、这一段是关于一切杂染清净都应在有为法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的小节、哦、好，这边说导师谈到呢，韦氏学者所说的无漏种子啊、哦，不，这个我们看到小节，韦氏中以阿赖耶识为一处。统摄了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所以呢就不需要以如来藏为依止、哦、 那中国的珍藏学者就批评为师了，怎么说，怎么批评呢？为师说的不圆满，如没有知道如来藏性中具足无量功的，也就是为师所说的他并不圆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如来藏性中呢具足无量的功德，那唯识学者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认为呢无量功德是由修行而有，由种子所生，依着这样子说明得涅槃与成佛。如来藏说你们讲的不圆满，因为你们没有讲到如来藏性具足无量功德。那唯识说我们有讲无量功德啊，只是说我讲法跟你不一样啊，我是从种子修行熏习而有的，那无量功德是由修行而有，由无漏种子所生的，所以呢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以如来藏为建立因。因为唯识他是以事作为建立因嘛，建立生死流转跟建立这一个涅槃解脱的。那涅槃解脱还包含这一些一切的清净功德咯。好，有人因此而称为是为阿赖耶缘起，真常为如来藏缘起。但是呢这样的讲法并不精准啊，因为如来藏不能生一切嘛，缘起就是生嘛，可以吗？阿赖耶可以生，如来藏不能生，它只能当作依止而已，懂意思吗？所以这样的讲法并不是很精准。在接下来是这一个整个唯识跟如来藏的一个唯识学者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解说，这段有点长，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先停到这边，我们现在星期呢从这边开始，那后面呢我们请大家先预习，那我们可能要稍微再稍微快一点点，这边有点困扰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平常的经验，所以稍微要说明一下。好，那后面会再看这个二者的一个差别性跟差异性，还有争论，他们的一个争论。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